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讲的十字架不只讲到他的救赎，也讲到他的交通。那么讲的十字架的交通，那严格说来就是55章、56章还有57章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九章。那么大家翻到58章，58章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细的，我们不去说它了，因为有的地方我们来不及说。比方说前面讲到说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。所以你看呢，一听这几句话你就紧张起来，你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错，他们犯了什么错。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，在神的眼光中好像罪恶一样。再读下去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这个就我们不懂了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天天这样，这个怎么算叫罪呢？明白吗？就是我们天天做的事，我们来亲近他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主说让我来说明他们的过犯。好了，读到后面我们才懂得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然包括禁食了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禁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当然我们可能就会做这些事，但有一个危险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活动。犹太人怎么做，别人怎么做，我们也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禁食，但神说我有拣选的禁食。你禁食，你从来没有问说这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禁食，清楚吗？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有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下面说的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就是你亲近主，就是进食，你会发现在你整个的活动里面有光，好像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的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要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真刀真枪的，假不来的，做假做不来，装是装不来，你不需要装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法利赛人的地位。所以明白吗？外面那些活动，外面的金钱人都看得见，但是不，你要问说在我这些属灵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光，然后最后才晓得说，原来呢，我们是神浇灌的园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好像伊甸园一样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让圣灵来浇灌我们，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就像旧约，就像创世纪一样，你当然找到金子，你当然找到宝石，你当然找到珍珠。所以呢，这是58章。到了58章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问，我们 很清楚，是明明是圣灵的水流，不是吗？所以到了59章，当我们读到20节的时候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得着圣灵，圣灵不只在里面浇灌我们，而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你们不要醉酒，但是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讲到拯救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面我们是浇灌的原则，是跟着圣灵的水流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主说我要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。因为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当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不是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你们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。但在以弗所书怎么说呢？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要被神的灵充满，到了哥罗西书说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。所以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让神的话来充满你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，必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给你的后裔，给你的家人最好最好的礼物，最好最好的产业，第一，你让圣灵给他们；第二，你把神的话给他们。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跟儿女一辈子，等到父母跟不到的地方，等到儿女长大，他要做什么根本你都不知道的。但如果从小你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得救，让他们懂得怎么样让圣灵充满，也同时就让神的话充满，弟兄姊妹就可以了。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，你可以放心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子，就是我们老大老二，因为长得又高又大，那个时候他在新竹读书，我们最不放心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前，他到百货公司去，后面就一大堆人跟着他，所以做妈妈的就非常紧张，就一天到晚就跟着他走。但是等到14岁那一年，我们放心。为什么？14岁那一年，他本来讲好那一年的暑假，因为那时候在新竹嘛，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暑假应该是好好的过，好好的这个过一个好的暑假。他喜欢打篮球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打篮球这个腿就断掉了。这个断掉了以后呢，很稀奇，圣灵就对他说话。那么原来圣灵对他说什么话呢？他就想起那个主日学老师不是讲了一段故事吗？说是有一个羊啊，很不听话，总是偏心己路，所以后来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羊这个牧人怎么办呢？牧人最后就把羊腿打断了。这为什么把羊的腿打断了呢？他说结果呢，24小时啊，他都抱在怀里。所以现在才知道说牧人是爱他的，而且因为他会，而且希望他好了以后他不再乱跑乱跑嘛。那么他觉得主对他说话，他就是那个背叛的那个羊。结果我们的主呢就把他腿打断了，你看见吗？他遇见主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天早晨他自己起来读圣经，不需要教他，你就要教孩子起来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是一件大工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只要圣灵感动，圣灵充满他，你不需要担心，他一大早起来就读圣经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是圣灵充满他，神的话，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有百万的家产，你给孩子最好的产业不是那100万，最好的产业加给你的灵， 传给你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孩子遇见主了，你就放心。所以到现在我们一直觉得很放心，因为我们不只带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让孩子学会让接受圣灵引导，做一个浇灌的园子，而且让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神的话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，他当然会遇见许多的试探，做父母的当然会提心吊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要一蒙恩一得救，只要经过53章十字架的故事，而且他真的学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永远把圣灵给你，圣灵又把十字架更多的给你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当然他就蒙恩就长大了。到了第60章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所以当你读到60章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个使命的，我们是世界上的光，我们也是盐。所以当我们光照在黑暗角落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做见证。你看见吗？我记得我在受军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受军训的时候，那大家都当兵嘛，都是年轻人。那因为我是耶稣迷有迷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耶稣迷啊。所以普通的人呢，你看见吗？你只要耶稣迷不在，他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哈哈大笑。结果我到了，我一进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就不讲。我说你们继续讲啊，他说我们讲不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所有不信的人，所有世界对基督都有个标准的。有的地方他不可以去，他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去。有的事情他可以做，你不可以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发光的基督徒。那不光是发光个人的基督徒，而且教会是应该发光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不止主浇灌我们，不止圣灵浇灌我们，而且慢慢的我们是光也是盐。所以呢，下面第19节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个工作达到最高点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了。所以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这是指新耶路撒冷说的嘛，不是外面，不是外面。所以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，你的日头不再下落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节圣经。义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，没有日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话，我们的路必须是义人的路，而且义人的路是发光的路，那个光是早晨的光，不刺眼的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。所以你的日头不再日落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真的要等最后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要出现，对不对？因为特别讲了60章，慢慢就讲到新耶路撒冷了。但是呢，新耶路撒冷将来的千禧年必须是因为我们主回来了才带进来的。所以61章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他找到的一段圣经。他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然后他就停住了。我们的主知道在哪里刹车的。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刹车的话，下面这一段圣经是讲的主只要第二次来，第一次他是救主，第二次他是审判的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主第二次来才带进千禧年， 只有主第二次来才让大家进入永生，永生就开始了，永世就开始了。所以到了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下面怎么说呢？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，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什么忧伤之类，那这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情形，明白？那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就带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不回来，如果喜乐油不代替悲哀，不要忘记，我最后那个新耶路撒冷不会从天而降的。所以到了62章很清楚的，当你看这个讲义的时候，那是最中心的思想。那这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拯救国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最后是什么？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成为可赞美的，他就从中心，就在伊甸园的根基，慢慢的生命就流露出去，慢慢的就向上生长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我们终于回到伊甸园。不光回到伊甸园，我们不光回到伊甸园无罪的光景，我们乃是回到伊甸园当初神永远旨意所希望能达到的。他对那个葡萄园他有指望的，他希望是出酒的葡萄园。感谢主，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果然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你看见那个情形，应该就是今天教会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，明白吗？它应该是发光的，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中心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为荣耀的教会。教会本身是没有荣耀，但是因为教会不过是灯台，但是羔羊是灯，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到62章你可以看得见，最后终于神所要得着的他能够得到，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个和主回来一定有关系的。所以63章前面说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整齐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。你看是我，你看见吗？我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？我得独自踹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那你要读这一段圣经，什么时候这段圣经预言应验的？那就是启示录第19章，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他果然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那些人，以色列人呢，就从圣耶路撒冷里面逃出来，就逃到旷野，他们一直逃到哪里？一直逃到波斯拉那一带去。结果呢，基督就追赶敌基督的军队，然后呢，就见血在波斯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就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现在他终于回来了，因为他回来，所以不要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最后耶路撒冷就得着建立了。所以这就是61章、62章一直到63章。好，到64章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了。愿你裂天而降，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火烧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巴不得我们能像约翰一样，我们看见是那朵的白云把我们的主接去的。所以但愿我们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愿你裂天而降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所以等候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都穿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回来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有很多人说主回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站在站讲台站一半主就回来了，或者我祷告祷告一半主就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仍旧做丈夫，仍旧做妻子，不要忘记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他是窑匠，他一定要做成他手里的工作，他才能回来的。所以什么时候都好，两个人推磨，那个大概是早晨的时候，两个人在田里面大概中午，两个人在床上大概是晚上。所以证明地球是圆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有的是白天，有的中午，有的是晚上。但是很稀奇，主来的时候是我们要么在田中工作，要么我们推磨，要么我们睡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尽管放心，你不要担心什么时候主来，你做你的丈夫，做你的妻子，做你的下属，做你的父母，要记得一件事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我们是你，他是窑匠。所以这样的我们等候主回来，明白吗？许多人等候主回来好像一件很重大的事一样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挪亚，以挪他生了个儿子叫做马祖萨拉。马祖萨拉什么意思呢？马祖萨拉就是等到他的儿子死的时候，马祖萨拉死的时候一定有神的审判要来到。所以这个就叫他变成神经兮兮的了，因为不知道他马祖萨拉什么时候死啊。马祖萨拉一打喷嚏，马祖萨拉一感冒，马上就给他吃感冒药，因为他不能死，他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嘛。结果后来他得了一个秘诀，他仍旧生儿养女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主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，你仍旧生儿，就仍旧做普通的事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多少年呢？300年。这个300年一定走很长的路，是不是？我猜想他大概到天堂门口了。神说，你既然走了那么远路，你就进来喝一杯咖啡吧。他就进去不回来了。所以第一个被提的是谁呀？是以诺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要回来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我们是你，他是窑匠。我们不能死，我们不能走，除非他的工作完成了。有很多基督徒很怕死啊，有很多基督徒觉得哦，我到了一定年龄应该就怎样怎样，没有这件事。问题是你的路走完没有？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把话给你，要到耶路撒冷去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话，你放心，在耶路撒冷之外不会丧命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，明白吗？所以但愿主能安慰我们的心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主很快的叫回来。所以呢，一面我们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。那么到了65章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到了65章你就看见新天新地了。17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那指着勇士来说的。但如果大家读下去呢，又是千禧年，明白吗？因为两个都对，就像你进到这个什么，进到这个什么地方，进到以西结的圣殿一样，明白吗？你进去，现在圣殿的门是有门廊的，你要走一段的路。所以你进到永生也是，永生是个勇士，是个无限大，但是你有1000年的走廊，像门廊一样，你从那里进去的。所以其实千禧年就是永生的一部分，这个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当以赛亚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后面 你看见明明所给我们看是千禧年的故事，所以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旧约的以赛亚是看不大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。什么叫新天新地呢？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身体，等到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穿上荣耀，所以那个就是复活的身体。那同样的，新天新地什么呢？他要穿上荣耀，这就是新天新地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支搭帐篷在人间，那么所有地上的人都是他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但是只有新耶路撒冷才是他的儿子，那是得胜者，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不大像样子，有一天你发现他就是那块宝石。我记得尼托生弟兄曾经到过台湾，到过台湾他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本来打发一个弟兄 到台湾来，结果那个弟兄把钱就拿走了，不知不到哪里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些长老们和尼托斯那种办交涉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你看这个钱是不少的钱呢。他说不错，他说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，谁要就给谁。但是你相不相信，将来在新天新地，在耶路撒冷，这位我们觉得他是卷款而逃的，你相不相信他是耶路撒冷宝石里面的一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吗？你记不记得神和亚伯拉罕签约是片面签的签，片面签的约吗？他被绑住了，我们没有被绑住，这就是神有智慧的地方。到了有一天，你要看见所有得胜的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那当然你读到6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的长存。然后最后你看见吗？我们说过了，这一共是三大段，对不对？第一段九章是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然后57章是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说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凡是拒绝救恩，不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将来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面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新论子谷一样，新论谷子为着处理那些垃圾，有火也有虫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火湖。所以那些不洁净的在城外的通通是在火湖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终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以后，你不觉得真正能够解释以赛亚书后面27章的不是新约吗？我们今天给大家稍微解释只是蜻蜓点水点一点而已，所以这是个金矿，我们需要用一年的时间。那今年这现在你们刚刚开始，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让主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应该去挖这个金矿，用整本的新约来解释以赛亚书。所以最后我们临走的时候，我们给大家的讲义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还有一个呢是新约中的以赛亚。如果你把这两个好好读过，你就能够解释后面的27章。我想感谢主，这一次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终于告了一段落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在你在里面向你低头敬拜。虽然聚会过去，但愿你的同在，你的话永远追随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